我们今天呢，其实我们学习的经文是我之前单独讲过就是关于这个迦南的妇人这个外邦女子的信心。但是我们这次看的时候，我们要在基督生平这个大背景中看一下，我觉得也是值得去看。正好我们上周也讲了，关于传统，不是上周，上上周啊、上上上周，已经好几周前了。我们关于传统的教训，好，耶稣与法利赛人与从耶路撒冷到加利利地区的法利赛人辩论关于传统的问题。好，他提到。他门徒吸收的问题，然后这个就引起耶稣的很多教训，关于这个到底什么是误会人，是他入口的误会或者出口的误会，到底人的问题是他外在的这样的一个事情环境，还是他内心的问题。好，耶稣最终呢就说人误会人的是人心，好，从心里出来的，那这个我们记得。但是我们应该还提醒一件事情，就是在这个对话当中，在马太福音15:5，这个路加福音和约翰福音和马克福音记载中，他也每一个都提到耶稣与法利赛人有了比较大的一种争议。好，他们非常不高兴，然后呢耶稣的门徒还找了耶稣说，你说的这些话他们是不高兴的。好，所以我们到了今天这个经，我们发现耶稣第21就说的非常清楚，说耶稣离开哪地方，往推罗西顿的境内去。那实际上我们这里看见的事情是耶稣离开加利利地区。那可能你会想呢，为什么耶稣要离开加利利地区呢？那么这个我觉得跟他前面这个故事有一定关系的，就是说他与法利赛人，从这是不是一般的法利赛人，这是从耶路撒冷来的法利赛人，他们是民间的官，他们是长老，他们是有政治权力的，这些人到耶稣面前也是为了控告他，也是为了捉拿耶稣，也是为了找办法去杀死耶稣。因此呢，有这个对话之后，我们发现耶稣基督就离开，所以这个也是很有意思。我们看到耶稣离开那地方，在我们这个21，那地方其实没有圣经没有具体的告诉我们那地方是哪里，但是我们知道那地方是在加利利地区，加勒利地区的地方。那么在这个故事当中，我们也发现耶稣离开这个加勒利地区往推罗西顿去的时候，他也是想隐藏自己所做的事情，自己所去的地方。好，马太福音15:21-28记载这个故事，马克福音7也记载这个故事。如果我们看马克福音7:24，他这样说，耶稣从哪里起身往推罗西顿的境内去，进入一家不愿人知道却不能隐藏。我们发现耶稣基督他离开那里有一个原因是要做什么，也是要隐瞒自己所在的位置。好，那么为什么会这样子，我觉得有两个原因，我们已经提到了一个是想躲避法利赛人。你说其实到了推罗西顿，其实也不用隐藏他的位置，因为法利赛人不会到外邦地区去。其实这说的也是对的。好，他进入是外邦地区，这不是以色列国，这是在以色列国境之外的地方。好，那他们肯定不会追着他。所以我觉得另外有一个原因，也是要跟门徒在一起，也想借着这个机会教训他的门徒。好，我们要考虑一下他这里提到的地方。他说往哪里去，推罗西顿。好，你可以翻到圣经后面图三，大家可以看一下，在图三的这个地图，我要你，这是耶稣时代的这个地图，大家应该能看到哥尼撒勒和加百农。好，这个是大概耶稣之前所在的位置。好，然后呢他到了哪里，往北边北西的方，西北方向就有一个推罗，再往北走就有什么西顿。好，这个是已经离开了 加利利地区，也是离开犹太地区，这是外邦地区了。这个也是非常非常重要，因为我们只有几次在耶稣的服事当中他离开了以色列国，这是一次，这是一次。虽然这个地方在圣经之中，如果我们学习旧约圣经，在旧约这两个地方也叫推罗西顿，你可以搜索旧约的圣经，它经常是提到推罗王或者西顿王，他会提到他们的这个国家，他们所做的事情，我们可以学到几件事情，它是比较繁华的地方，他们做生意做得特别好，为什么？它靠海，它都是港口，但是另外呢，我们也发现它特别的邪恶。他特别的邪，经常比如说推罗与腓力士人 会被连到一起，那么他不是这个不一定是与以色列人关系特别近的。那我们知道那个大卫要建圣殿的时候，他是从推罗进了百香墓，我们知道那里的百香墓特别厉害，也是他们送来的，所以他们也有时候跟以色列人关系稍微好一点，有时候差一点。但是我们今天看到的 这两个地方，我们明白是外邦地区。虽然呢，圣经总体的这种描述，它是一个比较繁华但比较邪恶的地方。在耶稣那个年代，也有很多外邦人愿意从那两个城市来听耶稣讲道。在这个马可福音三章八节，他说：“并推罗、西顿许多的人听见他所做的事情，也就救了他来。”他这里告诉我们，连他耶稣的名声传播到这个整个地区，推罗西顿的人也听见耶稣所做的事情，也来找耶稣。所以我们其实也可以不难发现，这个妇人他是听过耶稣基督的消息，因为耶稣其实他所做的事情已经被那边的人已经知道的。但是在圣经中关于推罗西顿呢，我们也有另外一种事情我们也得提，就是实际上虽然他们很邪恶，但是在他里面有一部分的人是愿意听从福音的，这个也是非常有意思。比如说路加福音我们可以看十三节，在这里他说格拉逊是有祸的，这是以色列国的城市，他说波撒达也是以色列国的城市，也是有祸的，我在你们中间所做的歧视，他说若坐在推罗西顿，那里的人早就被马蒙灰，坐在地上悔改了。他的意思是，如果我在你这里所做的事情，我在推罗西顿做，他们那里的人早就悔改了。这说明什么？说明推罗西顿虽然邪恶，他们也有愿意悔改之心。好，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因为这个也是让我们意识到，其实这个妇人她来了是怀着什么样的心来的。好，这个特别重要，这特别重要。耶稣离开了加利利，一定是要教训他的门徒。那么这次游行，他也是故意带着门徒离开犹太地区，也是不想被打扰了，但发现也是免不了的。好，我们先看一下这个迦南妇人的出现。在马太福音十五章二十二节，他说一个迦南的妇人，他说从拿地方出来，大声求耶稣说：“主大卫的子孙，怜悯我。”好，所以我们这里看见有一个妇人出现。这个妇人呢，首先我们看第一件事情，就是圣经如何形容她，她是迦南的妇人，迦南的妇人。那迦南人其实如果我们看生命记，他是天主咒诅的民族啊，他按照道理来说，他应该是灭尽的民族，主告诉他们进来，然后有八个主要八个民族，主说不能让他存留，但是以色列人脱血了，没有遵天主的命令，迦南人就是其中的一个。但是圣经不仅告诉我们他是迦南，如果我们看马可福音的记载，七章的二十六节，要大家注意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这妇人是什么？希腊人。好，那这个就很有意思，我们如何去理解希腊这个字？按道理来说，这个不是希腊地区。好，那在这个希腊帝国时期，这个是被希腊控制的 好，但是圣经为什么会说他是希腊人？这个应该是我们意识到一个事实，就是希腊这个字在圣经之中不只指的有希腊民族的这样的一个背景，而是与犹太人做对比的一个词，它就是外邦人的意思。其实如果你翻到你经文本后面的注释里边，在马可福音七章二十六节，这个希腊人会说或做什么外邦人，所以他告诉我们，其实希腊人在圣经之中不仅指的希腊民族或者从希腊过来的人，而是指的凡不是犹太教的人或者不是犹太民族的人。好，比如说我们在圣经之中看到的，他说福音是天主的大能，救一切相信的，先是犹太人，后是希腊人。好，罗马书一章。那这个希腊人不是指的犹太旁边的那个民族希腊人，而是指的所有的外邦人。在这里我们有一个非常清楚的例子，教导我们希腊在新约当中是用来形容所有在犹太之外的。好，其实原因在于什么？因为在希腊帝国，它对于那片地整个中东有非常大的影响，甚至埃及都被希腊化了。好，所以这个希腊指的所有这个亚历山大帝国的这些人民，或者说世上所有的人，或者指的外邦人。好，所以慢慢就形成这样的一个理解和解释。所以在这里我们发现他是希腊人，也换一句话就是说他是外邦人。后面说生在哪里？叙利亚的腓尼基地。所以他告诉我们他生在哪里，因此我们也能判断他不属于什么，他不属于希腊地区的人。好，这个其实很细，也不是那么的重要，但是我觉得如果我们不明白这点，恐怕我们读罗马书的时候我们也不会明白的。好，所以他说犹太人与希腊人啊，这里我们就明白希腊是指的外邦人。注意他这个二十二节说，他说从他的地方出来了。那这个告诉我们几件事情，告诉我们耶稣不在推洛西顿的城内啊，而是在教区啊。这个女的就是从城市里可能出来找耶稣基督，在教区来找耶稣基督了。好，那么我们看迦南妇人的痛苦，在二十二节后半部分，他就说了一句话，他说：“我的女儿被鬼附着，甚苦啊。”这个是二十二节，甚苦。他说，那么这里我们要说，到底发生什么事情？如果我们学习无论是马可福音七章或者马太福音十五章，他提到他女儿的问题，都是用被鬼附着。但是同时他也是在说他回去了，见他的女儿在床上睡着躺卧，他就安心了。所以我们知道他不仅仅是一种像我们说的属灵捆绑的问题，而是他也会出现在于外在疾病或者身体上的一些事情。在耶稣降世的时候，魔鬼的活动明显变了多很多。好，在旧约圣经中我们很少才会看到魔鬼临到人身上，就几乎没有，只有那么几次，很少出现。但是我们这个突然到了耶稣降临的时候，我们发现全是被鬼附着的人。好，那么咱们可能要想一想为什么是这样子。好，那原因就是耶稣降世的时候，魔鬼同样要抵挡耶稣所做的事情，因此魔鬼在世上的活动就多起来了，这是非常重要。在这个新约中，我们经常看到撒旦的鬼会这个附着在人身上，但是这种情况在圣经之中不仅仅会有属灵的这个压迫，它也会带来身体上的问题。大家可以参考一下几个经文，一个是马太福音九章三十二节，第二是马太福音十二章二十二节。我们就看十二章二十二节的，我没有打 PPT 上，反正就在我们这个向下文中，十二章的二十二节，在这里我们发现，其实被鬼附着的这个一个症状会出现在于几件事情，聋听不见，眼睛看不见，说不出话，或者经常会痴呆，或者说脑子会不正常。好， 所以在这里他这里提到，哇，他的女儿甚苦，我们不应该理解光、就是不仅仅限于属灵的痛苦，估计他应该是身体上的痛苦，特别是经常在耶稣基督干鬼，他有时候会说他干了这个鬼，或者在别的地方他同一个故事他会说他医治那个人。那为什么这两个是 能画一个同等号呢？因为实际上被鬼附着的人在耶稣那个年代会有这样的一个外在的一种病的这种症状。好，那么我们也经常会看到人在我们这个社会其实拿着耶稣那些例子说，那你感冒了，那你被鬼附着了，我来给你赶鬼祷告。好，那问题是什么？他忽略了一个大的事情。好，在耶稣之前的时代没有那种情况，耶稣在的时候有，耶稣升天之后，甚至《使徒行传》到后半部分再也看不到那种情况。我们发现魔鬼也就是针对耶稣那个年代在世上和使徒早期传道运动有了那么直接的影响，后面就没有了。所以我们发现圣经中这个不是个问题啊，我们也不会经常遇到这样的情况，它是非常少见的。因为为啥？魔鬼没那么傻。好，中国是一个唯物主义国家，如果到处都是被鬼附着的人，然后都有外在的症状，然后有鬼跟人说话啊，这个就完全与他现在对中国的计划完全推翻了啊，所以他不会互相矛盾啊，所以这个咱们也要明白，不会出现在于现在的社会中。但是这个也是特殊的情况啊，也是在特殊的那个年代出现的。但是无论如何，我们看到这个迦南妇人的女儿，圣经告诉我们她是被鬼附着，后面加了两句甚苦，那么表达她的症状应该是非常糟糕的。甚至我们在圣经中经常看到这种脑子不正常，会把直接跳到火里，或者想自杀，或者各种各样的情况，会切自己的身体，会做各种各样害自己身体的这样一种行为。我们不知道是不是这样子，或者说他真有一个疾病，而且这个疾病已经就是马上带来死亡的这种情况，我们是不知道的。但是无论如何，我们知道他这里是甚苦，好，甚苦。那我们第四，我们看迦南妇人的信心，在二十二节前半部分，他说他做什么？他大声求耶稣说，大声，一听就知道是个妇人在说话，对不对？他大声喊叫。我们知道这个妇人引起很多人的注意，那为什么呢？因为耶稣没有办法隐藏自己的位置，就是在刚才看的马太福音七章二十四到二十五节，他说却不能隐藏，为什么？因为有一个妇人。好，所以为什么耶稣不能隐藏？因为有一个在后面跟在他的喊着，耶稣救救我的女儿啊，大声喊叫。好，所以导致耶稣没有办法隐藏自己的位置。那很有意思的是什么？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发现，其实他应该是跟随耶稣，不知道有什么原因，但是没有办法到耶稣跟前。其实我们到后面才看到他到耶稣跟前的这种经文，但是目前他是跟着门徒背后啊，也稍微有一点距离，所以他必须做什么？他必须喊叫，大声地说。那所以我们这里看到他是首先有这样的一个情况，但他喊的是什么？咱们注意看一下啊，他喊的说：“主，大卫的子孙，怜悯我。”其实这两个称呼，一个是主，第二个是大卫的子孙，非常有意思。有意思呢，其实有两个原因。首先，他用主这个字也是旧约出现在特殊情况下，他是指的以赛亚的，这个以色列的米西亚，或换一句话，也在他固定的想象文中，也是指的天主的儿子。以色列的王，所以这个非常有意思。大家请看到翻到诗篇，这个我原本打 PPT 上，你可以翻一下经文，诗篇一百一十篇，这个是大卫所作的诗。诗篇一百一十篇， 在这里，在第一节，这是大卫在看到天上的事情，他在写天上的事情。耶和华，耶和华是谁啊？天主嘛，对不对？这是天主的名字，耶和华。对我，我是谁？大卫。对我的谁？主。说你坐在我的右边，灯我是你的仇敌，为你的主灯。主使你的权势从勋而行。好，我们从这个向下文，这个是指的耶稣基督做王的，而且在哪里？在耶路撒冷做王的这样的例子。所以实际上这个主，大卫用主这个称呼来形容谁？来形容以色列人的救主，大卫的后裔，也就是指的坐在大卫宝座上的基督受膏君。好，所以他喊他主，我们要明白这个主呢，是有这样的一个背景。好，那大卫的子孙呢，你可以翻到撒母耳记下七章，你自己看一下13-16节。那撒母耳记下七章记载的是什么？它记载的是大卫，就是天主与大卫立约。在13-16节这个中呢，他这个月中，他提到大卫必有一个子孙，好坐在他的位置上，然后这个子孙得坐到什么时候？到永远永恒。所以撒母耳记下七章13-16节，其实他提到大卫的子孙，也是指的谁？是指的将来的受膏君，是指的基督，是指的弥西亚。好，所以他用的这两个称呼，他称呼主啊，主，大卫的子孙，怜悯我。实际上他用的是什么？他都是与天主迎娶以色列的这个事情有关系，与他们的受膏君有关系，与以色列人的救主有关系。实际上简单说，主这个字是表达生父与生子之间的这种关系词，然后大卫子孙是天主与大卫立约的关系，你出来的一个称呼。所以这个外邦女子，她为什么要称呼耶稣主天主的大卫的子孙呢？帮你考虑这样的一个问题，先关一会儿吧。我现在特别的舒服，所以我知道我一舒服，你们估计都冷，快冻成冰柱了啊！所以先关一会儿吧。那他为什么要用这样的一个方式来喊或者叫耶稣呢？那有人这样说，他说这个妇人呢，她求基督的帮助，她一定是要说耶稣喜欢听的话，对不对？或者最起码用一些耶稣也能帮他获得自己目的的这样的一个方式，那有可能。但是我们在圣经中一次又一次证明了，耶稣不仅仅是听人所说的话，他也看到他们心里的思念，他们所想的。咱们看耶稣基督怎么评价这个女人，在28节，你看一下，耶稣说：“妇人，你的信心是大的。”那耶稣在这里认为他是有这样虚伪的信心吗？或者是在口头上的信心？这种事情我们在圣经中常见，他们喊耶稣基督很多的非常好听的口号，耶稣说你们有口亲近我，心却远离我，对不对？但是这里他对他说，你的信心是大的。首先我们看到什么？这个女人的信心是不一般。她喊耶稣这两句话也是说明什么？说明她对于基督是有信心的。这说明她知道耶稣是谁，并且在告诉耶稣，我知道你是谁。好，那这个就很有意思了。因为这有一个外邦人，这是迦南的妇人，这是推洛西顿的人，这是一个叙利亚出生的人。好，那么他与犹太人没关系，他与天主的应许在可能表面上是没有关系的。他怎么样会去信以色列国的这样的一个救主呢？可能这个是我们以后要回答的问题。但我发现他有信心的表现。这是第一件事情，他有信心的表现。他在说大卫的子孙怜悯我，主啊，大卫的子孙怜悯我，这是信心的表现。 但是这个信心不建立在我需要我有人医治我的女儿，所以我就随便信一个东西。好，我看哪一个灵我就信哪一个，对不对？哪一个能解决问题我就信哪一个。我看我听耶稣基督还挺厉害的，那我就信仰他吧。没有，他说出的意思是什么？耶稣，我知道你是谁，我知道你是必要来的。为什么？因为天主与大卫立了约，要立你为永远的受膏君，你是他的子孙。所以我们发现他的信心确实是建立在什么？他是建立在于这样的一个圣经应许的基础。其实我们的信心，我们要注意它建立在什么样的东西上。他的信心在这里也是在天主的话上，说主给我们这样的应许，这个应许已成全了。好，这个是非常好的事情，这是非常好的信心。好，特别好。那我们看一下天主如何去考验他的信心。经常我们说主有信心，那应该没问题。但是雅各书告诉我们什么？你信心受什么？试炼的时候。好，这是对你们大有益处，你们应该看为宝贵，你们应该喜乐。其实主会怎么样？他会考验我们的信心，他会考验我们的信心。在这里他也考验了这个妇人的信心。我们看在23-24节，第一个考验就是不理他。他一言不答，他一言不答。那耶稣以这个方式来考验你怎么样？你求了半天，主啊，我有这个问题啊，主啊，我需要你帮助，主啊，我需要你引导我，主啊，我需要你的力量，主啊，我需要。然后他一言不答，你怎么样？其实第一个考验是这样的一个考验。其实我会这样说，这是比较奇怪的反应。从耶稣前面所记载的内容，这真的是不一般。耶稣通常会回应任何请求。比如说他有一个人说来我家，我女儿病了，他说好走，对不对？那你看到路边有一个瞎眼的说救救我，他就救了他，就没有任何的这种担忧。但在这里我们发现他也是一言不答，这个不正常，这个有点奇怪。所以这个非常有意思。但是耶稣这样的一个反应其实没有让这个妇人放弃他的信心。我说算了，我就不干了，我再换一个救主。为什么？真正的信心是能够通过考验的，能够过关的。受试炼的时候会生出盼望来，会生出忍耐来。在这里他也是一样，他做了什么？他有信心。哦，等你遇到这样的信心的这种考验的时候，你会怎么样？主让你说啊，我要坚持聚会，然后疫情要爆发，嘣，来了，考验了，对不对？咱们看怎么样？可能的意思是，好，我要在我上班的这个地方要维持好的见证。然后呢，你老板开了一个脏的玩笑，然后你就表面上笑了一下，啊。好玩好玩好玩。好，那这是不过关的信心，对吧？这里的妇人，我看他耶稣一言不答，其实他没有做什么，但是门徒就有比较有意思的反应。门徒说什么？请叫他去吧。门徒有点接受不了，门徒有点接受不了。这个我们看一下啊，他说门徒近前来求耶稣说他在我们哪里后面喊叫，请叫他去吧。我们在这里刚才说的，他可能还没有机会这个到耶稣基督跟前来，他在喊，对不对？在这里他说在我们后面，还是在门徒这个外面，在他后面在喊喊喊。门徒就说请叫他走吧，请叫他去吧。但是这个并不意味着 门徒是不要耶稣帮助他，咱不要听错了门徒的这样的一个意思。好，我们可能可以从耶稣对门徒的这种回答发现，其实门徒所求的是什么？叫耶稣帮助他。我让你注意到这个门徒，其实他们已经知道耶稣他是他的习惯，求他的必得他的这个帮助。所以他们在这里的意思，他已经喊了半个小时，耶稣你啥时候要帮他吧？要不赶快帮他，让他走吧，对不对？其实他的意思是求耶稣帮助他，而不是说耶稣你赶快让他回家，咱不理他。你说怎么知道呢？因为24节，这个是回答谁？耶稣回答说，他是回答谁？门徒。我奉差遣而来，特为以色列家民事的羊。他拒绝门徒的请求。他拒绝门徒的请求。他说我来，不是为了外邦人。我来特为以色列这个迷失的羊。好，这个很有意思。你说耶稣在说什么？耶稣说这个话有问题吗？其实没有问题。如果我们学习圣经，我们发现他差遣12个门徒出去传教的时候，他也给他们同样的命令。咱们看一下马太福音10章5到8节。他这里说耶稣差遣这12个人，吩咐他们说，外邦的道路你们不要走，撒玛利亚人的城邑他说你们不要进去，宁可往哪里？以色列家迷失的羊那里去，到处宣扬传说天国近了。后面他就提到治病赶鬼的这个事情，他说你们白白的得来，也当白白的舍去。所以他告诉他们，你也会有能力去做这样的事情，但是有一个对象，这个对象是谁？这个对象是以色列国。以色列国，那为什么呢？好，请大家翻到罗马书15章8节。好，15章8节。这样保罗就解释了，他说我就说耶稣基督是为天主的真理做了谁？受割礼人的指示。他是服侍谁？以色列人。要为什么应验所应许列祖的话？他为什么先去了以色列人那里？原因就是因为他应许他们列祖他必这样做。为什么罗马书经常提福音是先于犹太人后于希腊人？原因在于天主的选民是谁？天主关于救赎的应许 是赐予谁？不就是赐予以色列吗？使徒行传3章，我们也可以看到使徒们他们的教训中，他是这样说，使徒行传3章25到26，他说你们就是先知的子孙，承受什么？天主和列祖所立的约。所以他说以色列人，你们是有承受立约的 人群。他说天主曾与亚伯拉罕立约，说天下万国必因你的子孙得福。天主叫他的儿子耶稣基督降生，为你们先是他儿子耶稣基督复活。你看，差遣他来祝福谁？你们，叫你们回转离开你们的罪恶。首先我们有一个重要的次序，天主因亚伯拉罕因大卫因摩西的原因已经定了一个特别的群体，说耶稣来要先服侍谁？他们。所以为什么我们看不到耶稣在外邦地区行各种各样的事情？为什么耶稣说如果我在你们这里所做的事情，如果我在推罗西顿做，他们早就悔改了？为什么耶稣说那我就去推罗西顿吧？因为那效果好。但他是为了效果做事情吗？还是为了成全天主对于他们列祖的应许？他是为立约而来，他是为了成全他所立约的应许而来。因此他把他的作为献于什么？他把他的服事献于以色列民。其实使徒行传13章也是这样说，耶稣是先来到你们那里，你们是拒绝了他。好，所以我们发现其实这个就是 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则。其实耶稣这一句话，他说我是特来要为谁？为以色列迷失的羊。以色列家，他经常会用家来形容以色列。那为什么用家来形容以色列呢？因为以色列是谁？雅各。雅各是谁？家庭。以色列十二个支派是十二个兄弟，以色列家就是指的这一个家谱，这一个群体啊，所以这个也没有什么奇怪的。好，但是我们看到这个妇人的忍耐，咱看一下二十五节，耶稣听到妇人的这样的声音，他不理他。耶稣听见门徒的这样的一个劝勉，说主赶快帮他呀，我们有点听不下去了。好，耶稣还是怎么样拒绝？但我们看二十五节，他说妇人就来拜耶稣说：“求主救助我。”好，那这里就来拜他嘛。马克福音在他记载中是这样说：“他说他夫妇在基督教前。”敬拜他。好，所以之前他是从远处来喊叫，来求主的帮助，现在他是在天主的面前，使他敬拜主。这个其实我也觉得特别值得提一下，信心的试炼最终的结果是使我们靠近天主。一开始他是远远的喊叫，现在他是在耶稣跟前的祈求，这个很重要。如果耶稣就好，你回去吧，好，那就不一样了。他的信心，他的迫切性，他的这样的这种忍耐，就没办法彰显出来。在这里，我们有一个假象忍耐的信心，现在迫切的在基督脚前敬拜，这个特别有意思。但是，虽然有这样的敬拜，我们在二十六节，我们发现耶稣还是比较狠的拒绝了他。我们看二十六节，耶稣回答说：“将女儿的饼丢给狗吃是不可以的。”哇！你听这样的话会有什么反应？其实我得说实话，其实我不能知道耶稣用，就是他说这句话的时候，他用的语气是什么，他脸上是有什么样的一种这种表现，他是在笑着说，他是在狠狠的说，其实我不知道。但是我们知道这个妇人，他听见耶稣说这个话的时候，他没有生气。那这个表现什么？这个表现他是谦卑的，对不对？他的信心已经练出一种谦卑来。他听见耶稣这样的一个话，然后他是其实没有生气，愿意接受。那么我们思考一下，他耶稣说的一句话，他说将儿女的饼丢给狗吃是不可以的。好，这个儿女是指的谁？儿女就是指的以色列嘛，其实雅各的儿女嘛，以色列的儿女。就是以色列人，所以他说这句话，其实他说的也是没有问题的。好，在这个儿女之外，这个关系有等次嘛？第一等是儿女，然后下面有可能再往下好几层，有狗了，好。所以他的意思是你离我好远，离我好远。咱们不要以为这个，这不是骂人的话。其实，在当时圣经中，这个就是骂人的话啊。如果你说他是犬类，或者说他是豺狼，这都是骂人的话。这个狗估计听着非常不好听，好，非常非常不好听。在圣经中你可以看好几次，摩西录有一次是说他们是犬类，只是指的什么，他们是狗，也是用来形容外邦人，有两三次在新约中来形容外邦人。所以在这里用的词可能也是稍微有一点种族歧视的，这种犹太人会用的词。 但我们看二十七页他的反应。二十七，他说：“妇人说，主啊，是的。”哇，哈哈，其实他赞同耶稣的话，是的，主，你来是为了雅各家的儿女，这我接受，我赞同你的观点。但这个不等于你与我没关系，但这个不等于你与我们关系，这是他表达的意思。主人有儿子，有儿女，有他特选的子民，但他也有被咒诅的这个民族，和在黑暗里的人民，也都属于他的。主人也要照顾他，你看他说的，但是狗也是吃什么他主人桌子底下所掉的零碎。这个有一点意思，意思在于什么？我可以从你与他们所有的这种关系，你照顾你儿女的这种允许，获得供应。这是他在表达的意思。那他怎么会有这样的信心？这个信心是从哪里来的？不就是从圣经来的吗？好，创世纪，咱们看一下二十二章十八节。天主与以色列立约的亚伯拉罕之约，最大的约，第一个约哈。他是这样的说：“因为你遵我的命令，他说天下万民必因你的子孙得福。”他限于他的儿女吗？以色列国吗？没有。他说万民必因他们。所以其实这个妇人的这句话正好也是在表达了这个意思。你与你儿女的这种关系我认可，我不是儿女我也认可，但是别忘了我也是主人的狗。意思从你儿女的这种关系和供应儿女这种允许也有我的一份。哇，这个信心真的很大。其实如果我们看加拉太书三章八节，圣经这样说，他说按圣经，天主预先将来要救谁，要叫外邦人因信得成为义，就先传福音于亚伯拉罕，说万国必以你得福。其实耶稣基督很清楚地告诉我们，天主与亚伯拉罕立约的目的是什么，叫万民因信得成为义。所以这妇人的信心不是建立在自己的空想啊，我就觉得我是个好人，你应该祝福我，你应该，因为我这个人不错，所以你要怎么样对待我。没有，他的意思是，不，我知道我不是儿女的关系，但是我知道你与儿女建立关系的目的也是供养我们这一群狗了。哇，这个不一般，这个信心真的是不一般。但是他不仅仅有圣经的这样的一些教导性的证据，他有耶稣基督自己的行为证明他的信心。比如咱们看马太福音三章八到十节，我们刚读了八节，我让你看八到十，这个也是在马克福音三章八到十节啊，这是之前啊，在我们今天故事之前耶稣所做的事情。他说兵推罗西顿许多人听见他所做的事，也救了他来。第九节，耶稣因为人多，就吩咐门徒预备小船，免得受他们的拥挤。师姐说，耶稣医好他们许多人，所以凡有病的都进到他面前，要摸他。我问你，他医治的是谁？第八节，推罗西顿的人。所以耶稣说，我是跟以色列有关系。他说是，你来是要医治你百姓的病，使他们痊愈。但是你向他们的应许也牵扯到我们。 它不仅仅有创世纪，有许多旧约圣经的应许，先知书所提到万民如何要受膏君得救，但是它也有耶稣自己实际的一些证据，说基督你已经医治过从我这里来的人。我知道我还是与你有关系的。让我们看28节，耶稣夸奖他的信心。耶稣说：“妇人，你的信心是大的，照你所愿意的，与你成全了吧。”从这时候，他的女儿就好了。好，其实马太福音告诉我们，从这时候他女儿就好了。这个马克福音说，他回到家，他才知道他女儿已经好了。就耶稣说这句话的时候，他女儿好了，他是回到家才发现他女儿好了。耶稣经常这样做事情的。但是我要你思考几件事情。耶稣夸的是什么？不是他的忍耐，不是他的谦卑。他是有忍耐，他是有谦卑的，这个我们必须说清楚的。他夸的是他的信心。那为什么呢？因为实际上他有的忍耐，他有的谦卑，他有的这种盼望，都是来自什么？信心。都是来自他的信心。他能够面临这样非常大的一个问题，生活上的问题，他女儿的这个事情，然后能够有信心，是想有一个解决方案。我知道虽然耶稣拒绝他好几次，我就不理你，门徒劝我就是不治他女儿，后来我儿女饼不就给狗吃，他还是坚持心。因为知道什么？因为知道他这样的信心是对的，他知道他这样信心是对的，他知道他的信心是建立在圣经的基础上，并建立在基督的身份上。他知道他求对了，他不是一个要结果的祈求啊！你看这个结果如何，如果结果好我继续求，结果不好我就不求了。其实他不考虑到结果，他是被真正的信心感动的去做这样的事情。其实你说为什么主会在外邦地区遇到这个人，然后呢做这样的事情？其实他一来，耶稣是知道他心里的信心。那他为什么要考验呢？我觉得他想给他的门徒看看，这是我自己的想法。我们这个主题不就是基督教训他的门徒的主题吗？其实我们发现他的门徒都没有这个妇人的信心。他们遇到耶稣亲自告诉他们的事，我必死，我三天后必复活，然后耶稣复活见他们说什么？我们见了一个魂，他是谁？他们的信心可能没办法与这样妇人的信心来相比。那耶稣借着这个外邦妇人的信心来教导他的门徒。但是关于他的信心，我要你考虑这样的几件事情。他的信心在当时的情况下得有多少阻碍他信心的事情？首先，第一，他不是以色列人，不说他不是以色列人，他那个圣殿他进不去，献祭他做不了，会堂他进不去，各种各样的事情，他哪里去学到创世纪22章的经文？他哪里去了解主的事情？但是他有这样的信心，说这个我学到，我要坚持，我要求，我要明白。然后面临各种各样的困难，各种各样的阻挡他的事情，他要坚持说我知道救主来了，我要去见他。我女儿出到这样的问题，我知道他能帮助我，所以我要去追求他。我不考虑代价，我不考虑到障碍的问题。他可能有社会各种各样的，他是个富人，平常这个以色列人不会跟富人有来往的，但是咱们别说富人，更不会跟一个外邦富人有来往的。 这有可能是他在后面喊叫的原因，不直接跑到基督跟前的原因，他可能觉得不合适，他可能觉得他万一得罪了主怎么办啊？可能这个社会各种各样的事情牵了他，不让他真的去跑到基督跟前。但是我要你明白，真正的信心不是出于好的环境的，它不是出于没有锋芒的这种海上，而是出于有各种各样阻挡你的这样事情，这样出了这种稳固的信心。这种妇人的信心，我从他这种表现，我知道他过的日子不是那种一切都美好，没有遇到任何困难的。然后突然女儿病了，没有，他已经一次又一次受过试炼，有了忍耐，有了盼望，才能有这样的信心。我要看他的信心，不仅仅是被阻挡的信心，但也是一个有忍耐的信心。持续的信心，坚定的信心。当他遇到门徒的这样的一个阻挡，走，我不想再听他。好，当他听到耶稣说难听的话的时候，当他遇到各种各样的事情，他一直在说，我要坚持。他的信心也是谦卑的信心，我们可以看到，主你说的对。其实我对于现在的这个现代的基督教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我觉得一个该谴责的一个地方。我们现在的宗教就是一种自我的一个东西，我们觉得我们是值得被拯救的，我们觉得耶稣在十字架为我们罪死是应该的。对，你知道我是谁吗？像这种态度是不正确的，它是狂傲的。其实我们什么都不是，连一块尘土都不是，但是主爱我们，为我们罪死在十字架上。我们要明白，这个妇人也明白，其实我什么都不是，但是我主仍然爱我，我仍然愿意拯救我，愿意帮助我，愿意怜悯我。如果他没有这样的信心，他不会求怜悯，但他有这样的信心，他才会求这样的信心。最后他的信心的赏赐，我们可以看到28节，他信心的赏赐是什么？他女儿的恢复，他女儿得医治。其实这个就是雅各书说到义人的这个祷告是有力量的啊。为什么？因为他是有这样信心在背后。他的意思是，其实有这样的信心，没有难成的事。主告诉我们，如果我们信心像一个芥菜种一样，我们告诉那山头挪开，它就挪了。这意味着什么？这意味着信心的力量是很大。这个不是那种虚话啊，信心，你要有信心，一切都好了，美好，没有，不是那个意思。我的意思是，如果我们的信心是建立在天主的话和他的身上，其实当主说我要你往前走，我们往前迈一步，发现哦，本来没有问题，本来我觉得绝对不可能的事情，哎，还真可能啊。啊，我们心里觉得哇，这个面临我父母不信主的情况，或者我这个同事不信主的情况，或者我周边非信徒，他们是不会信的。我知道他不会信的，这个太难了。但是我们需要做什么？我们需要迎着信心去给他们讲，我们要迎着信心活出一个他们能够看见耶稣基督样子的一个生活，显给他们看。我们要因着信心，不仅仅是用口头讲，用行为来表现，并为他们祷告。其实我们会发现，信心没有耶稣基督成就不了的事情。在这里我们发现这个妇人的信心最后得到了赏赐，但恐怕我们这样的我们自己的信心是不会像这个妇人的信心一样。我们的信心没有他的耐力，没有他的谦卑，没有他的坚定，因此没有他的结果。